是有选择的哦，这个话我懂，是我不懂这个话呢，那马上你连他讲的那个音你都听不到了，这当然也是聪明哦，你节省你的精力啊。但是我们的听跟佛的听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随时自己限制自己绑来绑去的。那么你要是有念上纯粹的经验呢，你慢慢可以色声香味触啊，在这些上面呢、慢慢懂得用那个去开阔去修，那么整体都是能够纯粹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境界。那有人说哦，我们禅啊不立文字啊，不着相啊，所以你看你们这些念佛啊，你是着相，你这个密宗搞了这么多佛像之后，又搞手印啊，又搞音乐啊，又怎么说，哎呀，这个都不对了，这个应该禅宗就是应无所住啊，那这样到底是不是对呢？我跟你讲啊，这样子讲的时候，就我们要反过来问，就是说哦，佛法我们都知道他那个，因为禅是正量，我们没有办法去谈正量，对不对？你有你没有，没有，我没有办法谈，我们只能从理论上来谈。你禅宗是佛法的，虽然不立语言文字啊，你离不开佛法的这个空性的道理，当然不是说空性的观念可以掌握禅了，但是空性上讲都是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说空性应该是骗一切处，那禅是正量的话，禅应该也是骗一切处。你如果采一个念头说哦，念佛号就不是禅，那你这个禅是有限的，这个不会是对的。我刚刚上去参观你们的图书馆啊，上面有说禅是静中之禅啊，静是禅中之静，那禅是圆融啊，它这个禅应该是不落两边的，不会说哦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啊。特别是你要知道，你这样讲的话，那等于说三藏十二部大部分都不行了，那我们佛菩萨难道还造业吗？他为什么要那样讲？因为你对众生你不能这样子，你跟一个婴儿，他现在只能吃人奶，你给他吃那个蜂蜜，到那个美国那边医生讲，头一年要是给他吃蜂蜜，他都会那个过敏，会出问题。他只能吃奶的时候什么都不能给啊，你这个一定要照他的情况教他做什么。你有的根本空性的道理都不懂的，你说哦你只能来谈，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不但有慈悲，他没有说哪一个不收，而且他有智慧，他是有方便，他看情况给啊。所以他是真正通达哦，他没有被绑在那里说哦这样子就是着相，这样就不是禅。释迦牟尼没有被这个绑住啊，他是能活用嘛，活用的才是真的通道禅呢。你要看果位的人的，果位人就是东讲西讲啊，跟这个又讲这样，跟那个又讲那样，有时候甚至看起来有点好像冲突了。可是他那个是对峙嘛，这个人是偏东的，你的往西边扶啊，这边偏西的，你往东边扶啊，对不对？这个理论啊，什么三藏十二部啊，那么多那么多哦，密宗的来这个灌顶那个灌顶，藏很多很多法。我跟你讲啊，真正的释迦牟尼佛来的话，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的。你想想看，我们拿一个，你这里一棵树，你要它大，你家里所有的肥料都灌上去吗？不是死掉了吗？一定是看时候哦，什么季节，每天要浇点水，弄一点点肥。你不要看说这个人只给你一点啊，这个才是真懂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弄一大堆，全是花拳绣腿，不然就是把你淹死了。你一辈子去读山上的物，你到时候真的有力量没有力量是一个问题啊。理论会讲这件事，理论讲得很好的，到时候呼天喊地的也有，哎，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不要小看人家念一句啊，那一个是救命的，那个真修是真有用的啊。所以通达的话不会这样的，密宗有密宗的道理啊，不是着相。你以为说哦只要有相就是都是着相，那你才是着相的，你着于无相， 那个无相是无止无相，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你跟玩空一样嘛。所以这些哦，因为我们在讲禅与净土，就把各面都讲一讲。那么你有了这些了解哦，你要是真的那么厉害，你什么都可以放下的，你当然可以去参禅了。你要是真的懂得，有没有什么贪不贪啊？贪不贪还是两边了、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自己要是对这些禅宗公案看起来这些不晓得在演什么法器的话，老实念佛啊，这是真正救命的，哎、嗯。所以禅宗也是讲这边悟了那边修啊，他修的什么情况？你那个禅宗的二祖啊，他能够为法把手背都砍下来的人，可以在雪里站三天三夜的人，他又是出家了，他做了和尚做了一辈子，这么好的一个法师，他到老了哦，他又去赌博了，他又到妓女院去了，人家都笑他，以为他又不守清规了。他不是啊，我在调心啊。这里面有很深道理，为什么？他这个是真正修的人啊，他不能说留在理论。哦，我都说哦，我游泳池里啊，哦，我可以游几百尺啊，我可以怎么样多少圈啊，多久啊？一往那个大海里风暴里一丢，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那个不行啊。他真正厉害的，他修到最后，他也有就是说，哦，山里面住闭关喽，住多少年喽？哎，他觉得说，他比较功夫好了，他就到比较有点人烟的地方又住了，哎，又好了，他就到闹市里了，跟人都混在一起了，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为什么最后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因为你不是在那个风浪里面经得起考验的，你哪里是真功夫啊？他修真功夫的，到最后做的事情，你从不懂的来看，哦，这家伙就是破戒了，这家伙坏蛋啊什么？那你冤枉圣人呢、啊？所以很多事哦，不要批评人家，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到哪个层次啊。但是道理上呢，你要整个很完整的了解，好、哦。那么实修上呢，要看自己是什么程度，最好呢，老老实实游泳池里面先学会游泳。自己能扶起来再谈别的。嗯，阿弥陀佛。现在欢迎你若有什么问题哦，提出来问，也不限制于这个题目哈、哦，因为难得来一次嘛，就是说有什么学佛上的问题，特别是实修上的问题啊、哦，欢迎你提出来。老师们都有什么指示的？那一阵子的训练啊，他那个使你心里清净的那个力量还在，所以你那时候你平常是习惯也一直有些事情在啊，烦恼在，所以你以为那样才是正常的情况，你没有，你现在从佛系回来，你觉得说哎跟以前不一样，你有点觉得奇怪了，其实能少烦恼不是好一点吗？怎么样叫功夫要慢一点？我不懂。
我们
做
的话，
可
是
那些
活
计
的
时候，
我们这个
动作
好像比较慢了。
哦，那种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过程了。那个过程啊，你不要以为说一定是快的才是好。它、这个东西念佛啊，主要是要念的深入心里。其实可能这样慢慢的啊，比较是合于我们人啊自然的一个运气。你平常是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生活惯了，你都以为说哦这样快才行，那你念佛也念得很快，可是有时候呢嘴上滑过了，但是你要是能够慢慢的诚恳的念呢，有时候还进去的更深一点，这种不要管它，这个过程上啊会有种种事，现在你这个还只是外面的，然后后面你又念得好一点，有的哦我又看到什么了，我又看到什么了，甚至有的看到佛来摸头啊，就是有的会有治病能力什么，到那个时候最好那些都不要去理所他，继续念佛。为什么呢？ 浙江啊，你可以做。哎，浙江倒不是说啊，我们不要慈悲啊，不要什么，而是啊，像我刚才劝大家说，哦，你要用服务的态度来生活啊，怎么会说叫你不要去帮人呢？那叫叫你又揪了，说哦，又有活摸你啊，又会教你怎么治病啊，你可以服务不是很好，为什么叫你不要这样子呢？因为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啊，比方说我们要采服务的，你也可以先比方说先到医院去做一些义工嘛，啊，去帮忙啊，看医院你有没有需要帮忙什么，那你在那里或者到残障院去、老人院去啊，你去帮忙孤儿院去啊，但是你要是真的实际的去服务啊，服务久了呢，你慢慢智慧会开啊，你会了解到什么，我们一个人啊对别人的帮忙啊，不管你做到多好啊，医生也只能医生不能医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帮忙有一个很有限的限度啊，你真正要彻底帮他啊，要使他心里啊能够不需要人家帮的时候，他人家没有办法帮的时候，他也能够平稳，能够忍受得过，能够那个心里那个才是永远的照顾他。所以就是说你慢慢从服务你会学到要跟佛法啊连在一起，要使对方慢慢真的实修了啊，那才是彻底的一个服务，彻底的一个慈悲啊，才是真慈悲的。你若只是暂时的啊，今天这个问题解决，明天问题又来，你弄不完的啦啊。而且那一类的啊会这样子的比较多，是你自己着迷于什么，或者有什么邪魔之类的，那个情况比较多。因为你要是真懂得彻底的，你不会着这些相的。因为你着这些相，跟我们一个人说，哦，我长得很漂亮啊，我很健美啊，整天看着自己有什么大差别，就是说你只是在那里迷惑，哦，我能看什么，这有什么用？这个跟大家的智慧慈悲的发展都没有帮助啊。所以就是说过程中种种事不理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哦，那我跟你讲，那个有时候是怎么样，年纪大是自然也会这样，你不要以为都只是因为修这个。而且我跟你讲啊，能够忘记其实也是福气，你很多事都能够忘记就算了。哎，真正重要的是说你心里能不能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对啊，对，会。但是你从你的时候来看，其实都得忘了，都得放了，所以不用担心了。嗯，没有关系，我能看红蓝花镜。啊，我是因为在华美呀，这样子大家听得到题目。陈上师的著作曾提起女性的中脉不是素质的，那么女性修灵热法是否可观中脉素质呢？是的，因为我跟你讲哦，他那个他是吉祥天母显给他看的，说女的脉啊全部都是圆的，但是只有到最下面一点点海楼脉一点点是直的。但是我跟你讲哦，密宗那个传下来的法啊，全部他不管男的女的，他教的都只是教你观那个，除非有正德的人重新教我们说怎么观啊，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传统既然这样，我们就全部照那样，因为女性的修他们照那样观也还是成就啊，所以你还是都照中脉是直的那样观，对。写了一个叫做大悲波罗蜜多心要，就是心经偏重在讲空性的道理，那我就讲慈悲的道理，这样。那我明天解释这两篇，而且讲怎么样圆融慈悲，这样。问题啊，一个说越学佛越烦恼多，是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两种情况了啊。一种是因为你对理论还没有通达， 啊，没有理论没有通达，所以你学起来，比方说有的一学了，他觉得寸步难行，他说烦恼更多了，他因为一受了戒以后，他说哎呀，我这样也不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哦，说不可以杀生，现在我们家里蚂蚁这么多，哇，这个头痛了，然后越学佛烦恼越重。可是啊，这里啊，你要了解他叫你做这些啊，目的是使你慢慢啊，从以前的只知道从自己想的，从这里面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以前遇到蚂蚁，你不用想，你就赶快把它们都杀了就对了。但是你现在知道说，哎，众生都是有情啊，我们要他也是一命，我也是一命的话，那么戒杀根本上是说你不要故意去杀人，基本上是这一点。当然对有情我们尽量不杀咯，但是现在比方说哦，小孩子头上有跳蚤了，你肚子里有蛔虫了，那生病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呢？你不得已啊，你还是得做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做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有爱心的想法，所以你会尽量避免说，你会设法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把蚂蚁引出去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使孩子以后头上会再生跳蚤，人不会有知识啊什么，有没有？就说你就在这里面练习说智慧跟慈悲了啊，真正怎么样解决问题才是比较好，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别，比起你也不用想你就打下去的是很不一样的啊。一边是这种理论上虽然还没有通达的时候对这些啊比较好像是规定你不懂他精神所在而被那些文字绑住了，还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另一种烦恼是什么？是你本有的烦恼，但是你以前呢是这样，你比方说很多很多层的烦恼呢，你只烦恼目前这几件嘛，所以底下那件你都看不到哦。但是你现在一修起来呢，你注意起你的内心，你修又稍微修了以后比较定了以后呢，哇，先脱盖了，里面的全出来了。那当然你以为是越多咯，其实不是越多啊，只是你以前没有觉察了，现在觉察了，这是你功力增长的现象，所以你不要管它，你就继续你的修法，这是唯一的解脱法，你管你就是又下去了啊。那另外一个题目说，其实这个题目我也不知道你写的清楚不清楚，你说唯说本心呢、啊、大地无寸土和解啊，这一类的是禅宗的，就是无解的，就是让你去参的，所以你不懂的时候那正好呢，你就有至少有一个话头了，要是解了你就少一个话头，还是无解。这里面啊，我想讲的，你要知道什么是解脱。解脱你说啊，这样才对啊，那样才对啊，那个都还是两边啊，那个还在纠缠里面啊，解脱是不成问题的，不成问题的时候才是解脱。所以解脱其实也是有很多层次，哪一个不成问题了，那一个就你就从那里解脱，所以他忘得很多的已经解脱很多了，不成问题了。佛法可以改变我们的定运吗？如婚姻的这段缘，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弘法的佛缘吗？我跟你讲啊，头一个是说一般的啊，佛法啊是讲因果啊，讲缘起，但是呢绝对不是定命论，因为如果是定命论的话怎么还叫我们修佛呢？ 那我们不是应该说哦，以前的什么业报都修完了啊，都完了再说吧，然后这一辈子还是在这里生活，又造了业哦，那我们当然是轮回啊，对不对？那哪有什么可能说什么阿弥陀佛帮我们消业接引往生啊，对不对？所以因果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哦，当然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你现在做这个事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如果他已经到成熟的时候发生了，那当然你不能改啊，但是在他在这个结果因缘合了可以发生之前呢、啊，这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啊、无数的众生啊，大家的业互相影响，那这里面有这些慈悲的佛菩萨，所以你自己修呢 就是说你自己的力量在改变，你请佛菩萨加持啊，大家佛有做事情帮你回向啊，这些力量也都会有结果，因为这些力量共同的结果呢，是原来该怎么样的是可以转变的。所以就像说这里一杯，这里这杯水里面假如有一点泥沙嘛，啊，我如果只倒一点点水来，当然那个泥沙不会出来啊。但是佛菩萨是无限的，那个心泉一直灌注，那泥沙会不会出来？当然会出来。这也是幸运，所以解脱是当然有希望的。那再来啊，你说婚姻这段缘，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弘法的佛缘吗？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啊，主要是看你怎么样改法了，对不对？你一种呢，就是说，哦，我真的看破人生了，我不是要逃避啊，我不是要逃避责任啊，我相信说，如果我能够出离专修，修的结果呢，我有成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啊、哦，为了这样呢，哦，你就是离婚出家去，也是可能的，啊，对不对？因为这种不是教人家残忍的，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国家如果打仗，还不是把你叫去当兵啊？啊？你如果不去当兵，你家庭也会毁灭啊！啊，你现在要做医生的话，别人几年就可以，你就是要多读几年啊！啊，为什么？同一个道理嘛，对不对？你是这个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说有一个事情需要有人去牺牲去奉献，那么你为了这个才来做，那么这样子是可以的。你如果说哦，这种生活我过腻了，我去试试那种生活吧，那个不可以，你有你的责任呢、啊，对不对？啊啊，然后实际上做的做法呢，哎，在家不见得就不能修啊，在家不见得就不能弘法。我也是在家，我太太就帮忙我，她是赚钱了、啊，我就可以不赚钱了，所以我可以完全在这里做弘法。她没有说你不能去马来西亚，对不对？可见也不冲突啊。主要是你要知道说，看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伴啊，那么你处理这个事情啊，总是哦，也你要看。有没有真心呢、啊？啊、哦，不可以是欺骗人家，随便跟人家结束，随便怎么样？啊、哦，还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你那个手段上啊，你如果说修家里也是可以修了，啊，你很多人，你看自己的材料嘛，你是不是一个出家经得起这么长苦修习苦练的这种材料？你如果不是的话，你不用随便去试那个东西啊。你家里这一尊要是能修好的话。你这一生能够度的话，那你就不得了了，你这个经验就可以度别的了，你这个家庭能美满，你就可以帮那个其他不美满的家庭了，家庭你也可以修啊，啊、哦，然后有一些在吉隆坡遇到一些年轻的朋友，我看都哇这么好的人，哎，都想要单身啊，那我说哎，可是你没有上班啊，你说你是为了把你又不去那个专门修啊，那你现在准备把那些小孩子都交给那些比较差一点的人去养大吗？那你又从来没有经过这个，你怎么样去帮那些人的婚姻的家庭里的烦恼呢？怎么样在家里修呢？他都不知道啊，他只是说我躲开这个问题呢，那我就修得很好。这种修也严格讲，彻底的来讲，也不是成佛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啊、哦，各方面啊，啊，主要在看说自己是什么材料啊，自己有没有真诚啊，啊，然后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哦，他要我谈那个神上师临终前的事情吗？临终前的事有写一个那个喽，写一篇那个永怀神上师哦，你们看吧，那个写的很详细的，啊，现在大家问问题比较要紧，实修的问题比较要紧。另外，如果执着于烦恼，可不可以看成是业力的关系？这个执着烦恼当然是业力嘛，就是你已经习惯了。所谓业力，也其实只是说你习惯这样的。你现在把苦的当甜的啊，你不放啊。念佛号应该是可以消业，你们可不可以消无量的业？消众业如无间罪的业，请我提一提有关业力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了啊，这个消业啊。当然是可能啊，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是可能？什么是叫业？业是说我们人的行为、言语这些心念，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现在做了过去了，做了过去了，唯一存在剩下来的呢，我们把它解释说， 哦，或者说你做了一个事，我现在如果把这个动了，这当然是换了位置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结果说哦有业果啊，啊，那么为什么从这个做一个事到这个结果，有的不是现在马上看得到结果的，啊，有的像说我们读那个了凡四训啊，他本来有一个人很给他算得很准，说你命里面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一辈子都是一样，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没有念头，他觉得说定命嘛，既然都是一样，我何必去想呢？可是还好有一个老禅师呢，就跟他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命是可以改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就劝他做好事啊。所以他做好事的结果，本来那个人很准的说他一辈子没有儿子的，他后来得两个儿子，他发愿做十万个好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改了啊。那么这些是可以改的话，那么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比方说现在做的事情跟发生的结果如果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你要解释说为什么这件事，做好事这件事跟生儿子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一种想法就是说，哦，因为你做了一个事情呢，虽然当时做好事看不到有什么呢，但它有个力量啊，就影响到后面这个来了啊，所以有业力的观念。还有一种是业种的观念，就是说，哦，现在呢你讲了一句话，哦，那么这句话呢你自己脑里有个印象哦，所以呢将来呢遇到什么时候呢，哦，就形成你一个偏见，就会影响你，这种是业种的观念啊。那么像那种这样来讲，就知道说业力是一个抽象观念，其实是找不到，只是要解释说这个业因跟业果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啊。那么业种的观念呢，也是一个学理上的解释啊，就是说，哦，从现在来讲，就等于说潜意识里面有什么啊，你有过什么，你有那些印象在啊，啊，所以形成你这个人的一个特别的见解、特别的看法、行为的形式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办法改？是有办法改的，就是我们讲的它形成呢，能够维持呢，是我们心力在维持它。心力在维持它，你现在心力把它调到新的去修行呢，慢慢它就走了。所以刚刚那个人给我们很好的证明嘛，他说他连亲人的名字有的都忘记了，但你想不可思议一样，是这些业力怎么是说消业的，是消这些业力业种，对不对？你已经做的事，你怎么样去消呢？我已经把它搬过了，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哪有什么消不消的问题，已经过去了，消的是那一些东西，那是可能改的啊，那么你如果对佛经有信心的话，佛经的根据它是说，观经里面很多观后面都讲说，在念念佛号中可以消八十劫啊、五一劫啊、多少一劫、无量数劫的那个生死之罪，所以这是可能的，嗯。这一类啊，我跟你讲，很多那些佛法的东西啊，假如说，哦，要你信的阿弥陀佛啊，要信的极乐世界，谁有没有看到谁知道，可是我跟你讲，那些感应力不是留下来骗后人的，没有意义啊。那个东西啊，你现在看不到，你也不能信，也不能勉强你，但是可以跟你讲的就是说，你只要肯去到那个法修啊，你法要是对的，就是说烦恼来你不管，这样一句接一句这样慢慢做，你久了你自己心里得平安啊，你身体觉得轻松了，你到遇到急事的时候，遇到你说你去看一个病人啊，你怎么样安慰他，你讲什么他也不一定接受你的见解，他烦恼依旧啊，你在那旁边给他放放五味念佛啊，你给他念念观世音菩萨啊，他还觉得好一些，特别他如果本身有修的，那些本身有修的到死的时候都会说，哎，赶快来帮我念啊，念大声一点啊，你要知道那个多宝贵啊，那个时候其他东西没有用啊，只有这个东西有用啊，你不用说等你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一定要什么，你做了你就马上会慢慢感觉到它好处，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很多修的人到后来都是说一句说功不唐捐的，真的功夫不白费的，世间一切都无常啊，你做什么都保不住了，都会转变，都一把火就没有啊，这个东西没有人拿得走啊，永远你的。他说，在陈上师所 什么所写的成佛八世纪啊，无常占第一位，那要如何观修无常？若修无常，那么会不会跟世间的作息生活有冲突？这很好的问题啊。第一步哦，就是要懂无常嘛，因为你不看无常的话，你都一直打如意算盘，你哪有时间修这个世间呢？你都说哦，退休以后啊，退休以后说，哎呦，儿女还没有结婚啊，儿女结婚完又说，哎呀，我的抱孙啊，那你什么时候修啊？你当然没有时间修嘛。所以哦，这个修无常哦，一个是像我刚刚这样讲，很抽象啊，啊、哦，那么不容易使你得到那个冲击。不容易得到一种力量，说：“哎呦，无常是真的那么迫切。”所以要做什么呢？比方说，去医院做义工啊，看看那个病的人啊。哎，这个人残废，你问他：“哦，那一天撞到车而已，我们哪一个都有可能残废啊？”我当然希望你不要咯，但是就是说，无常是这个意思，说你要去看，看实在的例子。你到坟场去啊，你不要只是清明去，忙着割草，割得汗流浃背的，放了香，烧了纸钱，哦，赶快回家了。那样子，你只是说，哦，我一个孝思表达一下，去那里修佛爱，就一个一个去给他看，不是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给他割草，你一个一个看看那个墓碑，读一读啊，人类一生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自己只是一个，那么你就。很会了解说这些勾心斗角什么，那些都是还在你呀、啊，对自己的观念绑住了，没有看到将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这样子做的。啊，所以一个呢，说实际到坟场去哦，去给他们念，修你的慈悲啊，一个一个看啊，读要读墓碑啊，因为你才看得出来，人间的那些故事都在那里面，你用心去看吧。有的只有一天哦，生出来那一天就是死的那一天哦。开你指的也有 啊，然后懂懂那种墓的情况啊，那个老旧的坟墓啊，已经坏了，也没有人修啊，也没有人管，什么情况去看，看这对夫妻啊，能在一起多久啊？有的守寡要几十年了 啊，看人生的事情，从大的这样看，从生死看，那就不一样了 啊。还一个方法呢，叫寂无常墓。就是说，不是叫你去做阎罗王吗？就是说，你拿一个小兔子哈、啊，你就开始啊，想说，哎，我曾经有过，就只要一面之缘，就是我有这样活生生看到这个人的，你就知道他名字，你把名字写下来；不知道名字，你说，哦，我今天北海佛学会坐我旁边那个。要是哪一天你听到说某某过去了，啊，你把它写下来，你不知道名字没关系，你说。什么时候大概的，就是你这样子一记啊，我那时候开始自己想到这个方法一记啊，我那时候至少41岁了哦，就已经是遇到过好多好多情况了，不但有那种小孩子死的咯，什么十几岁就死了自杀的咯，是吧？学业不如意十几岁自杀也有啊，啊，30几岁啊癌症死的咯，婚姻不如意死的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学校的教官啊，什么情杀啊，被杀死了，那个同事都说，你看帽子还在这里的，回去以为是4:30就走了，啊，哦，什么种种的事情嘛、啊，啊，那而且有些人还要过了一些日子才又想起来，哎呦，那哪个已经连名字都忘了什么了？我们平常太专心于这个世间生活，是啊，完全忘掉那一天，所以过着的是。不平衡的生活，就是说只看一面，没有想到另一面。我第一次跟我太太跟孩子读了《神像师》的书，然后我们就去坟场，我就带他们去嘛。结果去了，然后一个钟头出来，就去给小孩子买鞋子。一进到鞋店了，就觉得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因为那边嘻嘻哈哈的，完全没有死这回事。可是我们刚从坟场回来的，就觉得说，好像说，怎么好像。就不会讲，就觉得是两个世界，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啊、哦，那去久了，因为我家住在那个坟场的那个旁边嘛，所以我有时候每天到5点多累了，我去走一圈。美国的坟场是弄得像公园一样的，所以很容易走。我就走在那边，我就走到那个一排一排的坟之间呢、啊，就在读他们的这个记录啊。所以我跟你讲的是我自己实在的心得，那我。那样的结果呢，我有些心得哦，写了诗哦，这个英文的小诗那个 two practices of impermanence 里面嘛，也把那些诗写出来，中文英文都有，那个诗很受人欢迎，因为都是大家看了就很感慨人生的一些事情嘛。那请你们自己去找，你们如果需要就大家再去印了啊。那刚刚讲的无常住那个，你写了以后呢，你就供在佛桌上打开啊，寄到哪里就打开到哪里，放佛前啊，请佛菩萨加倍他们呢，那这样也是修你的慈悲心哦。然后以后呢，听到了你又在记，但是常常的在记啊，你平常只知道记钱嘛，这是上德记啊，这也是个账，你把它记了啊，对你这个修行就很有帮助了。因为你特别像我，你看我都会记人家做那个操作，我随时有时候你要知道，我是半夜电话就背就过来了，他起来修佛瓦了，台湾哪里又一个人走了，他也不知道你这边几点了，就又一个背过来，又一个走了。啊，我现在是连这些操作我都记在那个上面，所以说你这样子哦，就很容易提醒你自己无常这件事。而且我那一天第一次记这个无常部哦，就放在那个绿树母的像前面。绿树母是密宗的一尊呢，是观音菩萨慈悲的眼泪里面化身出来的，就代表说观音的慈悲的慈悲啊，那样的一尊啊。那一尊他的姿势，右手是下垂的，表示要救助接引众生啊。结果那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看啊，那个点的那一个香啊，因为我要请佛菩萨加倍这些人嘛，那个香啊就这样弯啊，香绳都没有断，香灰这样子指向那个绿树母的右手。那个有相片的，如果有修图随笔那一本或者那个什么书拍纪实手机，根本前面都有把这个相片照出来，你们可以看得到。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我要躺下去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说哦，原来到这一刻之前啊，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念头，在那一刻从里面出来才感觉到怎么样自己骗自己，说死不是我的事。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怎么会说死不是我的事啊？但是其实以前啊，就是人等于保护自己一样骗自己说，然后说死不是我的事，有这样的观念在。那一刻是冲出来一闪知道说自己有过那样观念，但是这种难就是难在除非你从这个观念里破出来，有这个经验，你根本看不到啊。我们人里面那些修难你根本看不到的，你只有照这样老实修啊，做这些实修的方法，一点一滴慢慢把它挖掉。所以实修非常重要。净宗法门之往生是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这个哈，我跟你讲，我们要看说待业往生这个成语啊是怎么来的。它是因为观经啊，观无量寿经啊的那个第十六观最后有谈到那个下品下生，就是说有些人啊做很多坏事情，做的什么无间业啊、忤逆之罪啊，这个在另外一本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早已经说是这种人什么人都可以去，这种人除外，已经把他除外了。可是到了观经啊，哎呦，慈悲的要死，又是说即使这样的人啊到临终的时候要是能够哦有人劝他能够念佛的话，还是上佛之力可以接引往生。那么佛因为他反正是有力量消你的业，但是你自己不死的话就没办法，你自己要是肯把心胸敞开，他就利用那一刹那就把你接引走，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正是那么坏的人业那么重的哦，到时候只要能悔改啊不死，但是呢到了那边以后，因为以前太懵懂了嘛，所以不可能马上见到佛菩萨，就要在莲花里啊住多久啊，然后花开了以后呢，那么佛菩萨跟他讲说空性的道理啊，实相的道理啊，那么了解了道理以后，那么才最近这样。那他讲一看一来呢又说是有很多业啊，我的利益虽然去了，哎，你看后面又说最近了，那这不是表示业还在吗？我跟你讲啊，这个当时他那个最近啊必须解释成是他的疑惑之罪， 就是说他的那个对智慧不了解的那一方面的，没有智慧那一方面的，那怎么消？为什么呢？你如果要把它解释成说是哦，他生前做的那个坏的那个业没有消的话，头一个人发生的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的净土本来都是超出轮回的，哦，现在又变成有些轮回的业因可以在那里，那到因果不灭来讲的话，是不是该有轮回的事情在净土出生呢？那他就说不会的，因为他虽然把业种带过去呢，但是那里的环境很好啊，是不可能生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哎，佛菩萨那个是 无量劫一直不断在救的，这些众生救了那么多，哎，到了里面结党了怎么办？就是说理论上甚至可以说还是会有漏洞出来的啊。但是呢，你反过来想了哈，你如果想说这个整个经啊，整个其实甚至离开经啊，我们整个佛法的精神一定是劝你说啊，忏悔业障啊，积极功德啊，培植福德啊，对不对？一定说消业啊，培福德，就是这些嘛。那么经文本身呢，观经本身前面很多观，后面都已经讲过说哦，于念念佛号中啊，消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消什么劫生死之罪。那念念之中可以消那么多劫的罪，为什么这个人这一辈子的业消不了？没有道理啊、哦！再来呢，特别是他那个临终的时候，他自心的成念，那个也很难得、啊。你想想看，一个人从来不信的，临终肯专心的念一下，等于是不可能的了。这啊、哦，有这样特殊因缘的，一定前辈子有什么，或者当时遇到的那个大德有那么能感动人的地方。包括等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嗯、那么要是他能是怎么他又没有机会再造新的业了，习惯也不可能发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不能给他消呢？特别是你看这一个经啊，观无量寿经最后面佛讲完了，那就是说这个经叫什么名字呢？头一个名字叫观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这是头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就叫做净除业障得生佛前，清明就讲他的宗旨就是净除业障。那你若讲消业呢，就跟经的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学佛讲的都一致，而且呢作为一个口号在那里提倡，你只说消业往生呢不会起什么误会，大家就说哦消业了，以前做的呢忏悔啊，佛可以替你消啊，我们只要对佛有信心好好做，以后有希望啊，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要跟他讲待业了，还有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啊，佛不能给我消吗？还是说使我可以边做边造啊什么啊，那就流弊很多、啊、他本来已经不对无常不够觉醒，已经修一下就很懒散了，你再又说又可以造，那很难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要检讨问题啊，而且合于经的精神啊，还是讲消业往生才对、啊、那第二个问题说如何是离心意识修啊？离心意识啊修它是理想哦，你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呢你要用心意识来修，不管你在那里修止啊，修阿弥陀佛啊，修观啊，道佛的教导在观在反省啊，修这些的时候你还是用心意识啊。可是哦你不要紧张，因为呢这是功夫的问题啊，你只要是照佛的方法修哦，修成熟了的时候你会尝到离开心意识的那个滋味，有了那样的经验你才谈得到离心意识修。离心意识修不是可以讲的，所以你唯一要做到那个你就是先到这个，所以这里面比起来啊还是这种简单的符号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你说习止哦，我们刚刚讲过那个习定前面很多前行，其实你看开始最初的那些经典
林博士过来，那么从 CA 号已经到了马来西亚，那么在马来西亚那边有一个星期，到布劳江湾那边送龙王报名三天，然后到吉隆坡三天，接下来到我们北马，那么明天是最后一站，在槟城长江市，那么今晚呢就请到博士到这里来跟我们谈这个谈与幸福，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您到来。林博士，
各位法师，各位佛友，今天晚上的题目，
开说，
今天晚上的题目，今天晚上，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好像没有吧？
开大声一点。
麦克风没有。这边是 on 的，这边是 on 的。没有，现在没有。我们这样。没有插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哈，
这节目是什么呀？
谈与净土。释迦牟尼佛哈，他在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他到底是得到什么呢？他得到的呢？这不是语言可以讲的，因为那个已经完全超出观念的限制，完全超出我们一般的贪嗔痴慢疑，甚至已经超出我们的感官的限制，甚至已经超出禅定里面的种种境界的限制，所以完全就是一个无限的。那我们不要讲说那个禅定的没有啊，我们连那个什么贪嗔痴慢疑也都还在啊，观念的牢笼里，这样的我们哪有可能了解说他到底得到什么？所以连他自己开始也是不想讲，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啊，但是呢，这个在另一边来讲呢，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什么？他得到的只是说本有的，我们本有的一个清明啊。所以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用我们可以了解的方式呢，来慢慢引导我们走到他那个情况去。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就得用语言喽，因为我们只懂得用话讲的，然后慢慢的带我们。但是这样子有了这些教法这些以后呢，他教法是讲得很圆融了，到了大圣的时候已经变成说，像你看那个心经里面啊，先从什么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因世界，什么都先讲没有了，那一些还只是佛法教我们说，哦，我们的经验啊分成这类那一类啊，他先说这种分类不要了哈，不要去执着这个分类。他讲到后来甚至连他教我们的一套他也都无啊，他说无苦集灭道啊，连然后他在讲那里面包括十二因缘的那一页，他为什么连他传出来一趟也都说没有呢？然后在金刚经里又跟你讲说，哦，你若过了河啊，你不要把那个筏子顶在头上啊，筏子是留着给还没有过的人用的，你就好好走就好，不用顶那个筏子，这个意思也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执着我教你这一套。所以在理论上呢，其实佛法是已经讲得很圆满，而且这也是他根本上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都说，这就是宝贝了，你就是一辈子抓住这个。如果这个佛法教你说，哦，这一些呢是像用指头指着月亮，目的是要你去看月亮啊，你不要看，老是看我的指头干什么？唯一把这一些都讲出来的是我们的佛法啊。但是这样子虽然是讲得这么明白呢，久了呢还是有人呢就变成说，哦，对，还是被佛法 笼罩住了。他虽然已经修得说贪嗔痴慢疑都已经慢慢解脱了，可是呢，你如果要他跟你来讲话呢，他已经不会讲普通的话了，一定要有佛法里的什么真空妙有啊什么，那其他那些没有学过的人进来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已经变成说你自己在那里，你讲的头头是道，在他来那边来看呢，你好像在念咒语一样，所以他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就慢慢出来，这个禅宗他们是什么呢？他是提，他们是有实修，实修呢知道说是有真东西的，这个佛菩萨要传给我们东西是真的一个可以证得的一个啊，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发现有这个文字啊、语言这种种方便的障碍以后，他就说哦，那还不如干脆不要算了，免得你啊从一个笼子出来呢，又进一个笼子，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得解脱？所以为了得彻底解脱，他说、咱们连那个不要，以前那个设立是一个方便对峙啊，把你引出来什么，他说哎呀不行啊，这些人东边扶起来就往西边倒，西边扶起来又往东边倒啊，不行了，不能靠这些，所以就说不利语言文字。甚至你看禅宗的祖师们他们讲什么呢，甚至有人问他说什么是戒定慧啊，他说哦，我这里没有这些闲家具啊，他连戒定慧这些实修的他都说这个好像是不重要了啊、那怎么会佛菩萨说要我们做的就变成不重要呢？你要明白啊，他那个禅宗他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专门的去努力的话呢，能够就在这一辈子得到跟释迦牟尼佛得到的完全一样究竟的解脱。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因为怕你被这些一步一步训练的这些限制住了，所以他就跟你讲说连这个都不要管了。实际上我们要来讲讲这些禅师们他们古人的是怎么做。哦，先说哦，今哪里有个师傅是禅师啊，哦我不懂，我就要去找他解释啊，哦他就去找了。这一找就是什么呢？世间的什么家庭啊、事业啊什么都不管了，古时候已经比现在还危险嘛，对不对？这一路上虎狼盗贼谁知道呢，他已经是什么都放下了，这一个我们现在几个做得到，然后他能够这样维持不断，有的那个行脚这样找师傅，这里跑那里跑，几十年在跑啊，这个我们几个做得到。你要是做不到那样的时候，你这里面有没有戒，有没有定啊，有没有慧啊，都有啊。他早就看破世间这些，早已经放掉了啊。那么他就能够一直维持这个这种寻求，那么他已经是在一种定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从他那么高的层次来看，平常讲的这种我们这样子哦，下了班摸一摸的啊，礼拜天去一下，初一十五念一念的，他看起来就觉得说你这些简直好像办家家酒，对不对？所以他才会那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要看自己的程度嘛。我们并没有做得到禅师们的那个方式的时候，这个练习也是比不练习哈，还是要那么禅宗他都不立一个东西，而我们习惯了只会抓东西啊。那这样子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学呢？你去读那个禅宗的公案的话，哦，我们想从古人的历史里来学啊。哦，比方说今天晚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停电停了一下，哦，那我们就来讲一个这个龙潭禅师啊，有一个学生去找他咯。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个学生要告辞的时候，他就拿一把蜡烛给他，那学生就接过来，就很自然嘛，晚上外面黑，拿着蜡烛照路啊。可他才一接过去，他又把那个蜡烛吹掉了。可是这个学生就在这个吹掉蜡烛的时候得到领悟。哦，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禅宗又说我没有意思啊。你解释的呢不对啊，解释的话都是那个意识心作用啊，这不是禅啊，没有意思。可是他又留这个句子给我们看，到底他们演什么把戏呢？啊，所以很多禅宗的东西留下来了，现在剩下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哦，你要参禅啊，方法啊，传下来，虽然说没有方法，传下来通常是什么呢？一种 叫做摊话头啊。摊话头是怎么样？比方说有一句话你觉得很，你真正对这句话是觉得这个你的疑问啊，不是说哦老师说这个是个问题，那只要这个写成一个问句的就是你的问题吗？不是，就给你一句话，你真的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我真的不懂，那么他说哦你就什么事都不用做啊，吃饭睡觉以外啊你就整天就想这个事了。那我有时候你说是不是我上完班之后啊，不是，就是什么事都放下了，你24小时就是做这个事，那你想想看，我们没有定力的做得到做不到，你心散乱的你做得到说一直都想这一个问题吗？也做不到，所以他没有讲里面假定的已经是很高层次的一个事情。那么三话头包括有一种是说公案啊，公案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例子啊，或者有的很平时啊，像有个人去找那个道宗禅师啊，他说哎哦，听说道州有个道州桥来了，也没有看到。那禅师就说：“过来，过来。”那他又是什么意思呢？啊，但是这个他也不能讲，因为任何答案都是错的。为什么呢？要是有答案的话，你抓那个答案，你只是得到一句话，只是一个观念，那怎么会是佛得到的那个无限的东西呢？啊，另外一种禅宗传下来的方法是什么？是叫跑向啊。好像就是说那个已经是在闭关了，他每天在那里摊话头，然后摊话头到了一天有一个时间呢，他就起来绕着一个圆桌子跑，而且他跑的时候呢是顺时钟方向跑，而且姿势啊都要那个什么故意啊，身体有点向着里边，你绕着那个桌子嘛哈，有点这样子倾斜，绕着这个圆桌子这样子跑，顺时钟跑，而且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把这边肩膀提高一点，然后左手的这个挥动啊要比右手的要快一点，要大一点，这是跟那个气有关系的啊。然后他就是要这样跑，然后同时呢你在跑的时候呢，在同一间房间或另外一个房间有一个人啊，他用的布隔开啊，或在另一个房间有个洞啊，从那里看着你在跑，他看到你在跑，他就突然打一下，那么你听到这个时候呢你就马上站住，可是你要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打，所以这个在跑的人在摊的人呢、啊、这时候会吓一下，那么吓一下而且马上站住的话呢，你这个气本来在运动，这整个这个作用啊，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得到那个开悟的境界啊，就传下来方法就是这样子，又很难做到，又没有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抓，那这一件到底是什么呢？啊、嗯，所以啊、哦，因为禅本来就是靠你去这样去摸索，然后慢慢你从你原来的这一套啊、嗯、天职啊这些烦恼啊从里面慢慢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跟你讲什么。因为我要是讲我其实就是骗你，那个不是他的方法，你要是抓我的话我就害你一辈子了，这个我不敢当啊、嗯、那么这样子怎么办呢？所以哦，老实讲我们自己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平常的、哦、你要是做不到啊、嗯、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趋近他，你知道吗？你做不到那个方法，有没有别的路啊、哦、可以慢慢接近了，因为你若有别的路可以接近，你现在一下子做不到，哎，你将来也许到你比较成熟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做这个事啊、哦。那这个呢，我觉得在我们普通都是哦，有家庭、有职业、又上班什么，有一个方法呢是净土，修净土。而且这个净土里面，我主要是提倡说念佛号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方法我们要讲出来说，跟你这个禅宗的并没有冲突啊、嗯。那为了讲这个哈、啊，我们先来讲一下，刚刚是禅宗会不能讲任何道理啊，什么释迦牟尼佛证什么那个都没有话可讲。但是释迦牟尼佛本身为了接引人，也是讲了一大堆。那么我现在读了他的一大堆呢，当然是读不完的，三藏十二部我怎么读得完？但是我要实修的人呢、啊，我就要想办法说，哎， 我没办法从你这里面啊抓到东西啊，作为我实修的指导啊，就是说我先要你们讲的是一个基本的，你佛法到底是什么原理？那可是我们佛法里有很多种的教派，有很多不同的理论，特别是很多理论呢，都是用很严谨的很多术语慢慢组织成的一个理论。那就算我懂了，也不能跟别人讲了，这样也是很没有用了。所以呢，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呢，是我自己读了，我自己得到一个心得，这些心得都是很普通的话，甚至可以说已经没有用我们传统的这些术语了。那我把这个来讲，讲了以后再讲修净土，你就会慢慢看到说为什么是跟禅宗根本没有冲突的啊、哦。那么我要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那时候证到什么？他了解了，说一切啊，本来是一个无限的一体啊、哦。本来佛法里面呢、啊，有说哦，只能讲出二，连一都不能讲，因为你要是有讲了一个一。你要是有个东西你能说是一的话，那就有个能说一的和被说的一，就有了能所，有了主客啊，这已经不是一，不是一体了，所以不能讲一。但是呢，我就是要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怎么讲，我讲一个逻辑上像是矛盾，我说无限的一体，平常你要能讲出一来呀、啊，你一定有个范围嘛，不然你怎么分解这是一个一呢？但是我现在故意就讲成一个逻辑上好像矛盾，但是这样子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是要做逻辑，我们是要把一个讲不出来的东西设法使人了解。这个东西两面，一方面是都是一体，因为它们没有界限，但是呢你不要因为它是一体，你以为说最外面有个什么界限。龙家当年正超出这些啊禅定的这四禅八定什么，他能够超出的时候也是靠这个最后一个随系的我只能破的时候，就等于就是说人有一个范围它能冲出来，回到什么是本有的，本来是这样，本来是无限的，本来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本有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所谓成佛的是说哦你很努力，你等于说我们普通世界说哦你积了一百万再积成一千万，一千万再积一亿，如果是靠努力得而不是你本有的，那我们哪里可能有自在呢？你就知道这越有钱的人他事业越大，他越忙啊，即使他能不烦恼他也忙得要命啊，对不对？你哪能说很自在呢？对不对？唯一的理由说最后的佛果是无学道啊，我们能自在啊，所以他是本有的东西，我们只是把这个生做人这些感官的限制啊，生在一个社会这个文化的限制啊，个人遭遇的这个形成的偏见偏好什么，把这些后天学到的这些啊，你要懂得放掉，那么你就回到本来，所以不是从外得的最后的。那么现在就算这样子讲了一下，而离我们现实生活还是太远了，我们是在一个有限的能，我们看来我们每个都很有限的、啊、我们的社会不容许你说哦我无限我乱来 啊，到处都是有种种的限制啊，人间又打仗啊，互相杀来杀去啊，你怎么叫做一起呢？这不是空洞的一个理想吗？哪有可能实现呢啊？但是呢这个啊你要知道是这样，他是醒悟了的时候体会到这个事实，而我们现在是从我们有限的这样看呢，所以觉得好像这个太空谈了，这个遥不可及啊。但是呢你如果从他这边来看的话，你看他怎么教你、啊、他跟你讲说无常啊，人生宝贵啊，啊这个时间很短啊，你都会死都会老，都有种种的烦恼有苦啊，那么你怎么样在这个短短的一生能够过得很平安啊，到最后能够安详的去啊，而且从他那边来看就是说也不是只有一辈子走了，还有死后的，还有轮回，这个这种是你的这种苦是没有止境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些解脱呢？他教我们的方法你真的照着做呢，是不止解决那些问题，而且呢我们的这一生呢、啊、可以得到一些平安啊。那么因为我们不能勉强现代人说你要接受有轮回啊，你要做什么啊，所以我先只强调说我们从这一生来讲吧啊， 假定我们先不管的时候怎么样，你想一想，你会不会遇到死啊？你会不会遇到老病啊？有些人还遇不到老嘞，很年轻就会死掉，哪一天会走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么你现在既然知道说会走的话，我们来假设说现在就是要走的时候，你回头看你的一生啊，你一直以为重要的到这个时候有没有重要呢？你这一生是不是平安，是不是有喜乐，还是都只是这一天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烦恼着这样而且跑不出来呢？其实我们不管时候怎么样，光是怎么样做一个安稳的一生啊，都有必要呢来听听这从古老的时候传下来的这些教导。因为他们是吃过苦的，那么才想到说怎么样回头来，从经验累积出来的智慧都要怎么样做一生才会好啊。那么更基本的来讲就是什么呢？我们人啊，除了生理方面还有心理的问题啊。生理上呢，我们真正要满足呢温饱的话，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努力，在整天在那里忙着赚钱啊。可是你若只偏重那一些，又心里受这个名利的驱策，那么自己不得自在，只是被名利赶着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跟人家应付啊什么，那这样子呢，你心里不但没有快乐，而且呢这些积起来呢，我们也看到有的会自杀啊，有的会神经病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只偏一边了，那一边不需要做那么多，这个心理上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健康食品，心理上也要有健康食品，心理的健康也是需要有一些体操来维持。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呢？有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叫做念诵。念诵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人哈，一方面是身与心是互相影响的。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身体劳累的时候，当然比较沮丧啊，比较容易发脾气啊，对不对？好。心里快乐的时候，哎，事情这个事情你很喜欢做的，做比较久了也不太觉得累啊，有没有？这一方面是说身心是互相影响，另一边呢是说心跟气呢是互相影响，也可以说是一起。怎么讲呢？你正在发脾气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这样？我的暴跳如雷啊，就气喘啊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若有去习静的人，或者你安静的在那里听音乐啊什么，哎。你如果那时候注意你的呼吸，你会发现是很维系很平顺的啊。所以就是说他要调你的心呢，就是说做基本的功夫是念诵。念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念经啊，念咒啊，咒有的念长的大悲咒啊，有的念短的啊，嗡嘛呢叭咪吽啊，那么你还有时候念佛号啊，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啊。他基本上是什么借着你想想看，你原来是世间的一些烦恼，你根本没有办法跑出来的，而且这个都已经严重到什么，你身体随时在紧张里面，你有的有会胃痛，事情更严重的时候你会胃痛，你会头痛，有的得心脏病，你会失眠，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呢，比方说你失眠了，你说我不要来烦恼，你能不烦恼吗？你再说不要为这个事烦恼的时候，还是因为他，你还在那里纠缠了，你是没有力量跑出来。所以佛菩萨很慈悲啊，他说怎么办，你只懂得抓，其实你要是放得下就好，你又放不下，所以他就叫你说，你既然只会抓啊，那你抓这个吧，这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跟世间那一套没有关系，你不要去抓别的，因为那一套是全部连在一起，你想到这一个呢，这一个就会连到那一个，心头旧恨一大堆啊，那个不行了。你要念一个清净的，所谓清净就是它是纯粹的，没有跟世间这些烦恼纠缠在一起的。那么开始念当然没有力量啊，你念一声而已，那一天又来了啊。那你连接着念第二声都没有办法，因为你又去烦恼了啊。当然开始很难哦，就像我们如果去练习跑步啊，开始那一个礼拜不是很难过吗？啊，但是呢，这里的诀窍就是什么？你遇到了烦恼来，你想要练习念佛。你念他来呢，你不要管他，因为你管他你就是上当了，管他你又跟他去，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我维持说佛号音一句跟接一句这样下去， 那么开始当然很辛苦，但是呢，你只要每天有个早晚课啊，定课在做啊，那么像这个像持这个短的佛号的话，随时可以嘛。你遇到塞车了，与其在那里抱怨啊，或者脑里没有事或者烦恼啊，改为念佛啊，或者放那个唱佛的录音带啊，好、啊，有五味念佛之类的，很好听的、啊。好、哦，那么洗碗除非还要用脑啊，你也可以念佛啊，洗澡也可以念啊，上厕所也可以念啊，我不当没有钱你肮脏。那么你要是这样慢慢练习的话，只要你有很好，你慢慢会觉察，真的是有帮助。因为你同样遇到一个情况啊，以前你这个事情你就不得了，你要就马上跳起来了。哎，现在你比较安稳了，啊，哎，练久了慢慢哎，身体才觉得松下来了。你以前还不晓得自己紧呢，你要等练久了它松下来，你才知道说，哎呦，我以前是在紧张的状态里。我们是看不到啊，其实每一个都差不多等于都背上一个大包袱、啊，一个包袱的烦恼在。啊、哦！但是你这个包袱呢，你已经背惯了，你手根本就拉不开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慢慢练习啊。你总共心力只有这么多啊，以前完全在那边呢。慢慢这样一天做一点，做一点，慢慢练习，这个手能离开一点，离开一点。到你能够专心好好的一直念佛号的时候，那边就已经掉光了。所以这个是靠这样哈、哦，踏实的哈、哦。你要知道，会烦恼那么多，也是习惯结果。我们从小就是习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爸妈怎么样，我的事业怎么样，我的熟人怎么样，我的朋友怎么样，都是我啊，啊，只是习惯的结果。现在开始就都改过来了，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话，那么就有希望呢，得到一个自在。那么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我讲阿弥陀佛，我不是说只能念这个了，你已经习惯念什么，你就不要改，因为这个东西啊，主要是功夫的问题了。你做久了啊，你这个力量啊才能帮助你。你要是哦十八般武艺，我这个人这个摸一下就能，十八天后再摸一个，什么哪一天才会熟啊？你就是花拳绣腿，你念这个不是好玩的，你念这个是哎，现在车子撞过来了，你要那时候依靠什么？你就靠这一个，你那时候想什么都没有用啊，你念这个可能往生。所以你将来你都很老了，你身体很弱，你能念什么？你生病那个病床上很苦的时候，你能念什么？何况我们人还有烧死的，还有淹死的，啊，到时候要靠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一定要一本一生入，那么你才会有力量。到时候真的要用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所有人大家如果有谁临终啊，去助念了、啊，去看了、啊，不见得容易哦。死亡不是容易的事哦。死亡为什么那么难呢？因为你一辈子抓惯了，忽然说不准你抓，哪有可能？心理上痛苦，生理上呢？你一辈子纠缠的结果，身体也是纠缠的。那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很多地方已经是歪了，那个经脉啊，那个气脉啊，都是歪了或者塞住了。他要通过，通不过，勉强过的时候，你痛不痛苦？等于说你一辈子在这几个小时里面还清，你痛不痛苦？你当然痛苦。但是你去住院，你看呢、啊，人家那个修久的很安详，走了反倒那个满脸好像很快乐的样子。你过了很久摸他，都还是很柔软。他为什么？他平时就已经把这些他练的过程，我说会松了，不但松了，有的地方小地方会痛了、啊、什么，那是好的。他因为以前不通的在通了，但是他慢慢来，他一辈子慢慢还清咯。平常已经念惯佛，心里也没有什么牵挂咯，啊，到那时候只是一个自然的哦，他就不会有什么痛苦。生死若是自然的没有问题，主要是我们是纠缠里面的人，你临时要出来就很痛苦。所以去看人家去临终助念呢、啊，一方面警惕自己无常啊，一方面呢你就知道说到时候真的要用了、啊，所以你就会念得比较努力啊。特别是无常这个、哦、你也可以到有时候假日啊，大家到坟场去看看呢、啊，坟场走啊，读一读，一边给他们念佛啊，一边读那个墓碑啊，你看看他那个什么，他那里面啊就 哦，几岁就走，几岁就走，你不要整天在这里打如意算盘啊！我还要老了以后怎样？我以后啊，慢慢来嘛，退休以后再修嘛，退休以后再修嘛，不知道、哦、啊，然后那人生。